特魯多宣布將加入維持南海地緣穩定。賴清德金句引中共跳腳 ，A 股崩，中共大殺幣，網民炸鍋。中共黨政軍近期現三大異象，專家評論。涉未成年成癮 ，TikTok 被美國13州同華府起訴。老羞成怒，普京宣布起訴14名越過庫爾斯克嘅記者。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0月9日，禮拜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係林欣。在今天的新聞開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健康資訊。不需要吃任何藥物，亦能減10公斤，重新找回健康和活力。這個不是奇蹟，而是70歲的香港劉先生的真實經歷。讓我們一起來聽下他使用三高代謝補之後的反饋。
我的工友、同事、朋友見到我是9個月之內減了10公斤、20多磅，那我們覺得奇怪了，哇！點解你食咩減肥藥啊？咁但我以往就食過5-0 T 啦，我又食過黑醋喎，都冇效嘅。食完呢樣嘢之後咧 ，OK 喎，掂喎，佢係好過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咧，就因為我咁短時間減咗10公斤，除咗個樣係瘦啲之外咧，係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頂嘅。啲人知嘅真係冇得頂嘅嘢，值得推介俾其他人啊！從9個月之前咧，就係停曬所有西藥，任何藥都唔食，但係好精神喎，個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啊！呢啲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嘅。
刘先生唔单止成功减重，仲稳定咗血糖。佢表示，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一直保持喺6.0到6.12之间。三高代謝補是純食物配方，來自大地的天然力量，全方位調節身體機能。如果你正在尋找一種純天然的健康療法，三高代謝補可能正是你需要的答案。更多訊息請訪問健康520網站。隨著南海緊張局勢加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這個禮拜和老窩地區領導人舉行的峰會上表示，將加入維持南海穩定，幫助東南亞國家應對面臨中國不斷升級的威脅。依類正式聲明在以前並未出現。近期加拿大政府聚焦北京干涉選舉的問題，中加兩國關係下滑。麥克唐納盧里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納吉表示，東南亞國家希望阻止北京在領土爭端期間利用海軍、海岸警衛隊和商船欺凌他們的行為，亦需要更強大的保護，免受網絡威脅。因此加拿大的做法有益於維護該地區國家的權益。10日開始，特魯多將和東協國家聯盟進行為期2日的會談。東協由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泰國、文萊、越南、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組成，目的是促進經濟成長，促進和平和穩定。但近年來，隨著北京對外關係的態度變得更加激進，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國都捲入了和北京的主權糾紛。納吉指出，北京一直在使用混合策略，部署海岸警衛隊和商船向菲律賓或越南施壓，迫使其撤離該國政府承認的專屬經濟區領土。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布影片，顯示在8月31日，中共海警船隻對他們實施攻擊，在爭議海域薩比納淺灘附近船隻相撞。而越南外交部最近指責中共執法人員襲擊越南漁民並搶走他們的捕魚設備財產。納吉認為南海已經成為不穩定的壓力煲，可能會演變成一場激烈的軍隊衝突，這個將影響每年經過南海的約5.5兆美元的美國貿易額，其中亦包括價值數千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同時擾亂供應半導體的供應鏈。加拿大可以採取更多措施幫助菲律賓， 包括提供专业技术追踪关咗雷达嘅中方船只，俗称暗船。同时，加拿大政府亦对菲律宾提供监控暗船嘅卫星图像，试图制止北京嘅非法行为，同时提供联合培训，帮助东协国家提高防范能力。此外，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学者亦表示，由于同中共相邻，东盟国家同样希望保护国家网络免受中共政府行为者等方面的黑客侵害。10月8号有网友发现影片和图片，称宁波来福士广场有人疑因炒股失败跳楼。有聊天截图显示，疑似跳楼人士的最后遗言是，节前抵押房子十倍杠杆配资了5000万，没想到一日就爆仓了，内心好平静，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怪不得任何人，可能平淡才是我的归宿。警方将这个事件和股市关联为谣言，造谣嫌疑人已经被传唤到案。有网友表示刚开始就跳了，亦有网友预计这个只是刚刚开始。另一则影片显示一个小哥亏了140万，哭诉顶不顺了。有分析指股市的疯狂很快就会有很多股市韭菜发疯跳楼。10月8号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路透社记者问到一揽子刺激政策的规模和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发改委副主任赵晨恩顾左右而言，他直接化身领导的复读机，接连引用领导郑山杰的讲话12次。就在网络一片唏嘘不已的时候，10月8号中共党媒新华社消息称，由于近期黎巴嫩和以色列局势升级，黎巴嫩多地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中共政府决定向黎巴嫩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医疗物资援助。消息一出，引发轩然大波，网友纷纷反弹，成日不经我们同意拿我们的钱四处援助，还逼我们为他们歌功颂德，来两句抱怨重要封号怎么办？一是冲塔，一是跑，两者选哪个都不失礼人。旅美六四幸存者唐伯桥评论说，一个月内无数的中国人将步入绝境，再无翻身机会，这个是一种怎样的恐怖景象，而这一切都是当局有意为之。就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美国和中国都将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有网友留言，这次小粉红应该认识到马列主义的所谓祖国是哪个了吧。台湾总统赖清德已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祖国是哪个了。没几年之前，赖清德点名中共党魁习近平，如果真的为了领土统一，应该向俄罗斯要回被侵占的北方领土。习近平被怼到无话可说。9月5号赖清德在回应习近平关于祖国的讲话的时候，再度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10月8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判台湾总统赖清德的祖国论是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谬论，仲称1945年10月25号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有改变，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不料帖子下方网友纷纷给予有理有据的回应，感觉朱凤莲跌入了赖清德设的陷阱。1945年10月25号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这个中国政府乃至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宣告成立，这个是先有子后有母，新瓶装旧酒，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个是新瓶哪个是旧酒。长期关注台湾政治的日本政治学者小笠原恩幸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赖清德使用了中华民国人民一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并列，称后者是祖国，是前总统蔡英文过去演讲中未出现过的表述，这个是赖清德继承蔡英文中华民国台湾理念的基础。 加入自己的诠释，试图化解中华民国和台湾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有趣新颖的观点，亦有消除赖清德意图台独的效果。运用中华民国的逻辑来回应近期部分台湾艺人中国等于祖国的言论，此做法亦相当巧妙。日本资深记者池坂明夫表示，赖清德总统最近金句连发，不但掷地有声，而且打蛇专打七寸，讲得习近平哑巴食黄连，有苦讲不出。上一次讲到中共应该向俄罗斯要回历史上被侵占走的土地，搞得中共外交部内部鸡飞狗跳，至今都没有做出反驳。这一次的113岁和75岁之说，亦是令对岸难以反驳。中国自古讲究长幼有序，哪有小辈儿的日日对长辈瞪眼碌须，要求长辈认祖归宗的道理。自话题不断发酵的同时，有大陆网友试图将影片发到微博上，但是迅速被封杀。不单止微博， TikTok 亦搜不到任何相关影片和话题，在 B 站只能够找到一个台湾统派博主站在批判的角度提及这个话题，但这个没有放赖清德的影片和画面。在海外 X 平台，有民主人士表示，赖清德祖国说令中共哭笑不得，还真是不好反驳，为赖清德点赞。还有些留言说，习近平有关祖国的一番话等于被赖清德递上鞭子，令赖清德笑眯眯将中共倒吊起来抽打一番。毕竟113岁的母亲将食女棚外的逆子吊起来抽打是很正常的现象。评论认为，中共被戳到了心窝，恃穷理亏，只能够受肌肉，但绝对不敢喐拳头，因为台湾的背后有全球的民主国家做后盾，中共惹不起。中共的制度下民不聊生，同时中南海似乎出现党内抗争，坊间传出中共党政军三大异常情况，危及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权力。大纪元报道指出，中共自九月下旬出台大规模提振疲弱经济的措施，而在9月30日晚的中共建政75周年招待会上，中共退休元老以李瑞环、温家宝为首集体露面，李温还被安排坐在习近平的两侧，引发猜测。旅美政经观察人士秦鹏认为，目前的情况疑似中共的元老们要习近平交出部分权力。当年大跃进之后，中共内部搞了个7000人大会，毛泽东大权旁落，后来发动文革夺权，习近平目前的情况亦可能找到路人逼供。而习近平在中共建政75周年招待会上将温家宝和李瑞环拉了出来，反映出他现在迫切需要政治老人到场，对外宣告团结。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认为，习近平定于一尊，前提是政绩，但是目前的情况一塌糊涂，习近平遇到很大压力，包括来自党内。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认为，习近平借助此举将温家宝推出来挽救市场信心，给他坐在晚宴的重要位置是用来宣传拍照用的。此外，中共离退休干部原人大政治系主任冷杰普之前在8月写出公开信，要求军委两位副主席接管党政军大权，称习近平的身体出现状况，要求政府落课，但迄今为止冷杰普未受到责罚。王克评论说，他的做法恐怕代表了一部分中共内部势力的声音，亦有观点认为这个是冷杰普背景过硬所致。而在习近平的军队反腐过程中，多方传出消息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习近平关系生变，习近平清洗张又侠旧部，但张又侠得到中共元老的支持。澳洲的华裔学者李俊评论说，目前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是在表面，提拔了很多自己人， 但佢自己並唔係帶兵嘅人，冇同軍隊建立直接聯繫，因此又唔能夠講佢係掌控軍隊。王克指出，習近平掌軍十年，大規模嘅推行軍改能夠推行，講明得到軍隊內部支持。但係自從火箭軍出事，習近平大清洗人人自危，連習近平用嚟監控軍隊嘅人都去向不明，意味住軍隊嘅情況發生咗好大嘅變化。習近平上台後，令軍隊盡量少同社會接觸，大搞政治學習，可能適得其反。習近平一心想收復台灣，一心要部隊能夠打仗，目前睇部隊普遍唔願意打仗。八號嘅消息，中國字節跳動旗下嘅 TikTok 軟件面臨美國13个州同華盛頓 DC 提起嘅訴訟，原因係平台輸送不良信息，傷害咗未成年人，包括紐約、加州等州，宣布發起訴訟，尋求對 TikTok 公司進行處罰。各州指控 TikTok 刻意使用成人嘅設置，吸引未成年人超時觀看短影片，並且對其內容審核的有效性進行捏造。加州總檢察長邦塔聲明說，這個軟件主要是針對兒童，因為他知道未成年人在沒有保護自己能力的情況下會對此上癮。而紐約州總檢察長詹姆斯譴責 TikTok 誘導青少年上癮，並且陷入心理健康的困境，對於相關的指控， TikTok 公司矢口否認。此外，華盛頓特區的總檢察長斯亞爾布指控 TikTok 通過直播和虛假貨幣功能實施不經許可的匯款業務，違背美國法規。同時，軟件助長了對未成年用戶的性剝削，很多成人內容在沒有年齡限制的狀態下運作，包括俄勒岡州、肯塔基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等州的司法部門亦提出了類似的訴訟。在今年8月份，美國司法部門起訴 TikTok 對未成年人在軟件上的私隱不加保護，包括德州和猶他州參與了較早前的訴訟。對於所有訴訟， TikTok 在法庭文件中進行否認。目前為止， 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仍然在對抗一項潛在的全美禁令，相關訴訟可能會導致企業在美國的業務全部關停。基輔軍隊攻入俄國領土庫爾斯克地區，普京當局宣布在10月份驅逐烏克蘭士兵，但目標難以實現。這個禮拜，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 聲稱對14名外國記者，原因是他們未經俄國允許。隨著烏克蘭軍隊跨越進入了俄國領土庫爾斯克地區，據稱來自 France 24和瑞士的 CH Media 等媒體的記者遭到普京當局糾查。這些記者在8月份烏克蘭突襲庫爾斯克地區，佔領了邊境城鎮蘇澤周圍的領土之後，進入俄國境內訪問了烏克蘭控制的地區。在這個之前，意大利國家廣播公司 RAI 的一個新聞團隊開了先河，造訪烏克蘭控制的俄國領土，並且拍攝影片。相關新聞報導引發了普京當局的憤怒。根據俄羅斯法律，非法越境可判處最高5年監禁，但迄今為止，俄國尚且無法從烏克蘭軍隊的手中攞回被反攻佔領的領土。烏克蘭軍隊在庫爾斯克州的實控區附近持續推進。據報導，烏克蘭軍隊襲擊了奧布霍夫卡附近的科雷內沃以南以東地區，以及靠近紐比莫夫卡和普列霍沃的地區。俄軍亦在科雷內沃以南等地區進行抵抗。據報導，俄羅斯的第83空降旅 VDV 和第56空降團仍然在格魯什科夫斯基區和烏軍作戰。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